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妙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1日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对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美国反对北京采取的已经加剧两岸紧张关系的行动。据路透社报道，这位的官员说，布林肯10月31日与王毅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一小时会谈当中，非常清楚地表明华盛顿反对北京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举动。中国军方最近不断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活动，是台湾认为的北京加强施压和骚扰台湾行动的一部分。中共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将任何外国干预看成为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这名国务院官员还说，美国希望负责任地处理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并且说会谈的双方是认识到沟通管道畅通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十月中旬爆发的新一波新冠疫情，由于传播速度快，而且又处于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的敏感的时期，因此引起中国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强力封堵。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星期六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近期国外疫情仍然处于较高的流行水平，部分周边国家疫情快速上升，从而导致中国外防输入的压力持续加大。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截至10月29日星期五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9例，这个亦是自9月中以来的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其中包括北京新增的与中国北方旅行团有关的两例的确诊病例。中国十月中旬爆发的最新一波疫情起源于西北省区的旅行团，疫情在几日之内蔓延到全国10多个省市，连中国政府重点守护的北京市亦都沦为疫区。中国国家卫健委说，疫情爆发14日内，全国有14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者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当前疫情仍然呈快速发展的态势，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星期六在一次医师大会上说，目前处于新冠病毒的活跃期，虽然中国局部地区出现小规模聚集性疫情和零星的散发的病例，他认为中国的疫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不过他也承认新冠病毒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彻底的解决。虽然中国新一波疫情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严重，但因为中国实施对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一旦出现确诊病例，政府就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封闭隔离措施，力求在最短时间里面是斩断传播链。中国民航总局星期五宣布，将会从10月31日开始至到明年3月26日结束的冬春季节，大幅调整国内外客货运航班，其中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班从夏季的每星期644航班下调至408个航班，这个比一年前新冠疫情更为严重时期的航班数还下降 21%。 虽然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随着疫情的减缓而打开国门恢复经济活动，对病毒和疫情实施零容忍政策的中国政府显然短期内没办法重新开放国门的计划，这个做法都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国际航班换季是继续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运输保障相关的要求。中国民航局官网发布的通告说，客运航班量维持在疫情前的 2.2%。日本选民星期日进行选举，在日本公众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感到疲乏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希望通过承诺是增加政府开支来到为他的保守派执政联盟赢得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月前，岸田文雄成为自由民主党领袖和政府的首相，当时就任首相只有一年前的前任菅义伟辞职，部分原因是公众不满他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的应对。先前日本的病毒感染的病例增长不断是突破纪录，东京奥运会是要禁止观众是现场观看，现在新增感染病例数字已经大幅下跌，日本政府规定的为预防传染而采取的限制措施大部分已经解除。分析家说，这种新的局面或者会缓解选民的不满，但是自民党在这次选举当中有可能在国会占有的席位会减少， 他继续执政所需要的席位多数可能被危及。自民党自从1950年代以来已经是几乎一直是连续执政。现年64岁的岸田文雄承诺推出新的经济刺激措施，也都抗衡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他还提出计划要实行所谓的新资本主义，更公平地分配财富，但他的新资本主义的细节仍然未清楚。日本各地有1051位候选人竞选国会众议院议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反对自民党的选票被分散到主要在野党那里，但这一次和自民党竞争的在野党加强了合作，试图打破自民党对权力的垄断。岸田文雄上任以来未有得到蜜月期，他的支持率是50%，这个是20年来日本政府新内阁所获得的最低的支持率。他为这次选举提出一个保险的目标，就是在众议院465个席位当中获得233个，这个简单多数包括来自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公明党的席位。但这样的选举结果被认为是自民党的挫折，先前自民党一党就拥有276个众议院的议席。分析家警告说，即使自民党赢得这次国会选举，这次选举成绩欠佳亦都可能导致他在今年夏天举行的国会参议院选举当中是损失席位，从而导致日本再度回到首相职位是走马灯的局面。一些枪手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从一架摩托车上面用轻型武器向一个广播电台记者开枪射击，使他受到轻伤。阿富汗塔利班副发言人卡里米对美联社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台记者沙里菲星期五晚上受到枪击袭击，他在枪击当中是生还。卡里米说，他们正在调查，努力找到肇事者，目前还未有人出来为这次的袭击是承担责任。没几久之前，阿富汗一个媒体权益机构报告说，在过去两个月里面，也就是自塔利班是掌控阿富汗以来，发生了30多宗针对阿富汗记者的暴力袭击和暴力威胁的事件，其中90%的肇事者是塔利班人员。沙利菲对美国之音说，袭击发生是他正在开车回家，有两个男子坐一架摩托车向他的汽车开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任一年的香港立法会会期在星期六10月30日结束，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同日展开。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四在年结记者会上面说，过去一年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立法会回复理性，通过的法案是他5年任期内最多。不过梁君彦否认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说，立法会议员的民望创新低，支持度全部低于50分的合格水平。有学者分析反映市民对政治形势的不满，批评立法会变人大化、举手机器。
主权移交后第六届香港立法会任期原定在去年7月底结束，换届选举去年9月举行，不过在反送中运动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首次通过延长立法会议员任期一年，并且将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至到今年12月19日举行。十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原定留任一年，但是去年11月人大常委会撤销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包括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专业议政的梁继昌，触发全体民主派议员总辞，延任立法会由建制派议员主导。破天荒延任一年的香港立法会会期将会在星期六，即是10月30日结束，星期四，即是10月28日完成最后一次大会。主席梁君彦当日召开年结记者会，总结今届立法会工作。梁君彦发言表示，在过去一年没有反对派议员的立法会回复理性，他形容是高效运作。梁君彦表示，本年度的会期较以往多了3个月，一共召开49次大会，会议总时数是342小时，是他5年任期内最少的一年。但是议会通过了48条法案，数目是他任内最多， 较过去每年平均通过大约20项法案，增加超过一倍。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统计，今年度立法会通过了48条法案，其中32条，即是2/3，是不记名举手表决通过，而48条议案当中的44条是去年11月民主派总辞之后通过。这44条法案平均每条只是用了1小时零40分钟审议就通过。對比今屆立法會首年的會期，即是2016至2017年度，每項法案審議大約8小时，大幅縮短。梁君彦回應記者提問表示，不是恢復二讀三讀的時候辯論時數多就代表通過了一條好的法例，或者相關的法例是爭議性比較多。
所以這個審議法案不是說在三讀或者二讀三讀是越長是越好的。咁你亦都講話有好多係咁舉手唔夠5分鐘嘅，咁如果你記得咧，上年臨尾嗰度咧係一個法案1分鐘都過嘅，係有泛民喺度嘅 ，OK？ 因為泛民要過嗰條嘅就乜都唔講都可以通過。事實上咧嗰、那個係喺恢復二讀同三讀係一個程序，但係最重要就喺個法案委員會嗰度審議，大家決定到啦，亦都俾佢恢復。嚟立法會恢復議讀，咁所以依個程序，我希望大家睇到，其實喺過去依年裏邊咧，我哋都睇曬好多其他議會嘅做法，人哋其他議會嘅有啲係準之限住你幾個人、8個人講完就投票添嘅，咁我哋其實就冇限人嘅，係自己你去處理就處理。
梁君彦表示，香港立法会的议事方式完全根据西敏子式的议会运作，他认为用举手不记名投票国际上比比皆是，否认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
所以我们做法是完全根据一个国际这些西敏子式的Parliament 或者議會去處理，咁所以係完全絕冇問題嘅。咁就其實亦都睇到咧，即係用舉手啊，唔去記名投票嘅比比皆是嘅。亦都喺外國咧，95%嘅投票咧都係用 voice vote 嘅啊。咁所以係冇一個特別嘅情況。而家只係話俾我聽我哋議會係回復理性。
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过去一年立法会通过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法案，包括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选举制度的本地立法，要求区议员宣誓的公职人员宣誓修订条例，起底刑事化，放宽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门槛，影响电影创作自由的电检条例修订，是本届立法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法案，全程只是用了45分钟的辩论就通过。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一年的立法会在建制派主导下，开会次数最多，会议时间最少，但是通过的法例创新高。他认为不是有效率，而是议员不作为的表现。他批评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完全没有反对派的声音。
那这个我觉得在香港现在气氛看，其实就不是有效率咯，叫不作为咯，叫做即是议会根本就是举手机器橡皮图章，没有反对派声音。特别过去一年，你知道大家没有反对派，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即是说很多声音入不到去啦。那個選舉個修改選舉方法嗰個條例幾日之間就過咗，那棟樓已經好海後噶嘛，係嘛？啱啱最近嗰個輸入海外醫生非本地訓嘅醫生嗰個又係審議咗5次，咁你同過往審議個法律條文要好小心，逐條逐條睇，逐句逐句睇，甚至逐字逐句睇啦，真係好唔同咯。咁啊好草率嘅咯，好多做法。咁我覺得呢個係不作為嘅表現咯。
记者问及香港立法会是否变成人大化，只是能够举手赞成，不容许反对声音。钟建华回应表示，有这样的趋势，甚至比人大更差。 钟建华批评去年立法会大部分通过的议案都是用举手不记名方式通过，反映建制派议员都不愿意用记名方式投票，不敢负上后续的责任。梁君彦星期四在年结记者会回顾五年立法会主席工作，拒绝为自己评分，反而认为记者对他评分比较适合。他又表示未决定是不是争取连任立法会议员。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0月19号公布最新的立法会议员民望调查。这项民意调查在9月和10月分两阶段，分别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超过100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六位最多人认识的立法会议员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被认为是同中联办关系密切的何君尧、经民联梁美芬、实政元卓田北辰和工联会的麦美娟。支持度排名首五位的是民望最高的田北辰，得 47.7 分，是他2013年首次被评分以来的新低。第二至第三位是叶刘淑仪和李慧琼，分别得 42.8 分和 39.2 分。第四和第五位是梁美芬和何君尧，分别得 37.1 和 32.8 分。钟建华表示，排名头五位的立法会议员的得分较以往大幅下跌，全部低过50分的合格水准，创历次立法会议员民望调查的新低。而且很多受访市民都答不出10个立法会议员的名字，他认为反映市民心目中立法会已经失去公信力，施政的认受性亦都失去功能。前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吴海宇表示，对比以往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包括民主党的邝俊宇、公民党的杨岳桥有超过50-60分，现任议会的建制派议员民望全部不够50分，反映国安法之下社会气氛表面平静，但是市民对政治形势的不满仍然未消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将会在星期六，即是10月30号展开。建制派最大党民建联星期五，即是10月29号公布18人的参选名单，直选10个选区，每区都有一名代表参选。党主席李慧琼循九龙中争取连任，他表示该党参选人数比例同上届相若，不算进取，他有信心全取18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最新的跨党派议案，将在国务院设立新的项目，为监测、追踪和抗衡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动态投入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坦尼在10月27日星期三推出名为《中国监测法》的议案，法案计划在2022财年拨款$1,000,000在国务院成立新的中国观察项目，锁定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各种影响力为目标进行观察。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的坦尼在书面声明之中说，法案的目的在于为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便更好地掌握中国的各种势力扩张和影响力的渗透，并且同时增加政府各部会之间合作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他说，中国在全球各地咄咄逼人地增强了他恶意的活动，对当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了最重大的威胁之一。他说，中国畅行无阻太久了，目前是美国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根据内容，法案指示国务卿在和国防部长协调之后，在国务院内设立一项新的中国观察项目，该项目将追踪和抗衡中国在外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恶意影响，强化美国政府和外国以及区域和国际机构的沟通能力，以应对中国恶意影响的政策。派驻外交事务官员至美国特定驻外外交和领事职位， 同中國以及包括所有在國的第三方國家在涉及中國惡意影響的議題上面進行接觸，指示國務卿將受到中國影響重大並影響到美國利益的國家列為優先要務。法案還要求中國觀察項目的外交和領事職位必須提出年度報告，內容必須包含提出建議、討論趨勢和分析事態，包括中國在外國關鍵產業直接投資的性質和範圍。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在書面聲明之中又說，美國國務院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小組追蹤中國的惡意活動。他說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中國從事的惡意活動遍佈全球各地，這項挑戰和其他挑戰都不同，需要具有全球戰略眼光。這項法案目前獲得眾議院兩黨七位議員的聯署支持，包括共和黨人麥考爾、傑克遜、梅傑爾、曼恩和巴賓，以及民主黨人迪瑞斯和菲利普斯。事實上，上個月已經有消息指出，國務院將會擴充中國事務人員，以密切關注中國在全球的蹤跡。根據美國外交政策網站9月21日獨家報導，繼國防部之後，美國國務院亦都準備建立一個中國小組應對中國的挑戰，並且計劃擴充熟悉中國事務人員，進一步緊密追蹤中國在世界主要國家的活動。外交政策報導說，國務院可能計劃增加20到30名中國事務官員，他們將會在華盛頓或者被派駐到美國駐他國大使館監察中國在一些特定國家的活動。報道又說，設置這些關注和監察中國海外活動的中國觀察官員始於特朗普政府時期，這些官員分屬國務院的各地區事務局。國務院新的計劃試圖建立一個被華盛頓政策圈一些人稱為中國小組的中國團隊，除了擴充中國觀察官員外，一位官員對外交政策表示，國務院還考慮增加人手追蹤中國購買新興技術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再現武力犯台的備戰的企圖。據美國軍事媒體戰區最新發布的衛星圖像顯示，解放軍正在升級距離台灣最近的三座空軍基地，包括興建彈藥掩體、延伸機場跑道、新設停機坪，並且強化機庫以因應台灣的可能反擊。分析人士說，解放軍升級這三座機場是為了提升東部戰區的戰略投送的能力，讓它的直升機裝載部隊可以跨越海灘地形，深入台灣本島執行斬首行動，以一舉癱瘓台灣的作戰指揮中樞。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十月份是海峽兩岸的國慶月，中國和台灣的政治對抗伴隨而來的就是軍事衝突風險直線上升。10月1日至4日的期間，解放軍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大受肌肉，短短4日一共派出了149架的軍機，引起了國際的關注。美國軍事媒體戰區10月13日的報導說，解放軍位於中國福建省的龍田、惠安以及漳州空軍基地至2020年初就不斷升級內部的設備，除了加強戰備的設施，亦都強化機庫，以防範台灣可能採取的反擊。即使是去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間，這一系列的工程亦都未曾停歇，可見這個機場升級計劃的重要性。其中龍田機場距離台北大約是217公里，惠安基地距離台北大約278公里，漳州基地距離台北是大約399公里。根據估計，解放軍戰機升空之後最快大約7分鐘就可以凌空台北。根據衛星空中的拍攝的圖片，龍田基地疑似新建彈藥庫，用於強化該個基地的營運以及補給。機場跑道兩端都是有小規模的延伸，亦都正在是規劃新增的停機坪。而另外，基地裏面出現了四個全新的機棚，不單止保護飛機，亦都直此阻擋衛星設備的監視。而惠安基地亦都出現了類似的模式的升級，除了疑似增建三個可能用來存放彈藥的掩體之外，跑道和停機坪亦都正在擴建。至於漳州基地，則是正在興建第三個 地對空防空飛彈的基地，以及是一個大型直升機的機槍，可能同提升反潛作戰空降突擊能力是有關。戰區報導仲指出，雖然部署在這三座基地的軍機數量沒有明顯的增加，但是中觀這個系列的升級措施將會有助於解放軍執行兩棲以及是空降突擊任務，以及是擴大增援行動的能力，並且確保基地的生存能力和隱蔽性。對此，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華府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易思安在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這三大解放軍的空軍基地適用於各種的進攻目的，包括用無人機、戰鬥轟炸機、直升機以及散兵對台灣發動突襲。易思安說，由於這些基地非常靠近台灣的重要目標，一旦共軍發動突襲，很可能限制了美國和台灣的反應時間，將會嚴格考驗美國和台灣的預警能力。台灣戰略學者則是研判，這幾座的空軍基地的升級措施最有可能作為直升機部隊的前進出發基地，再搭配號稱為是奪島神器的075兩棲攻擊艦來對台發動攻擊。他們說，未來共軍的攻台戰略將不再突顯登陸搶灘的重要性，改由空中機動作戰部隊的主導，藉著由直升機的運輸直接空中投送兵力到台灣北部的戰略要點。位於台北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共這幾年為了增強戰略投送能力，開始在各地成立戰略投送基地。他說，位於河南鄭州的中心投送基地開始運作之後，各個戰區亦都依據新的戰略方向建立投送基地，而此投送基地體系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所謂的投送保障點，也就是說作為投送部隊執行任務的出發點。揭仲認為，第三大基地的機場離台灣太遠，戰鬥機的起飛之後反而是沒有足夠的回旋空間，而且一旦開火馬上就會籠罩在來自台灣的打擊火力之下，所以不適合作為開戰之初駐戰鬥機的以及是轟炸機的基地。因此他說，他的合理判斷就是解放軍整建機場的目的是要作為投送保障點，尤其他接觸的到某位共軍學者的限閱論述亦都佐證，投送保障點和戰場的距離已經是不遠，可能處於敵軍遠端導彈或者航空兵火力打擊之下。
以他目前整建的项目，包括延长跑道或增加机坪等等，其实都
表示，以目前整建的项目，包括延长跑道或者增加机坪等等，其实都是蛮符合是投送保障点的要求。延长跑道的活的是必须要是时候可以用运输机从后方将部队送过来，增加停机坪是令到部队在集结待命装载的时候有足够的区域，它亦都有增加一些比如说是躺缝和储存设施，这个亦都符合在投送保障点的时候必须要储存部分武器弹药和物资的要求。揭仲指出，现阶段台湾遇上的共军武力犯台作战模式主要是由地面部队跨海抢滩，再附以部分部队搭乘直升机或者是运输机空中支援。不过2025年之后，中共的直升机以及075两栖攻击舰艇数量可望增加，届时解放军武力犯台，空中机动部队将会扮演着越来越吃重的角色，甚至不排除在第一波的联合火力打击之中先对台湾军队的指挥管道是后勤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之后，再投入空中机动部队战斗部队，令到人员搭乘直升机直接投送到台湾北部的战略要点执行斩首行动。
共军的论述里面，他就非常想到空中机动作战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直接跨越。
表示，共军的论述里面，佢就系非常之强调空中机动作战嘅好处，就系佢哋可以直接跨越海滩地形，亦都可以直接跨越国军响台湾陆地上边嘅设施防体系。 直接將部隊係調入咗幾個重要嘅目標，比如係話台北嘅恆山指揮所、台北港、松山機場等等。所以中國就係先壓制台灣嘅指揮中樞，希望能夠響解放軍戰力冇太大嘅損傷嘅情況之下，先奪取某啲港口同埋機場。位於台北嘅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研究員沈明室曾經撰文指出，今年三月底鄰近台灣的72集團軍由偵察，亦即是直九、武裝、直十、直十九，以及是運輸、直八等多種的機型組成的直升機編隊是連接埋起飛，進行一場實戰的背景之下，空中突擊、精兵奪控的演練。解放軍集重點是放響加快空中突出力量的轉型，協同多兵種的偵察打擊、兵力投送以及多維突防等訓練，以提升遠程突防能力。沈明室分析，中共近期正在翻修擴建距離台灣最近的龍田、惠安軍用機場，而漳州沿海地區亦都建成了一座直升機的基地。這個代表中共空軍亦是陸戰的部隊已經成立前線的基地。他說，當前勢升高的時候，解放軍就可能進入這些機場對台灣採取斬首以及突襲行動。而從機場後勤設施可以提出未來部署機種以空中突擊直升機為主。解放軍研究的專家，位於高雄的中山大學亞太英語學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亦都认同呢个观点。佢话解放军沿岸嘅一啲机场已经从空军转移俾陆军使用。目前睇嚟，呢三座嘅机场嘅整建有好大部分系为咗直升机而使用。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加紧赶工生产075两栖攻击舰，第一艘嘅海南号响今年四月正式系入列服役。据传，第二艘可能會命名為是福建號或者是福州號，意味著未來會配置在東部戰區，而最有可能搭配075兩棲攻擊艦的就是直升機，因此在東南沿岸就需要直升機專用的機槍。公開的資料顯示，075是解放軍海軍最大的兩棲戰艦，設有是機庫，能夠搭載30架各型的直升機，亦都擁有直升機的通甲板，可以同時起降6架直升機，同時仲設有係澳艙，可以作為兩棲車輛、登陸艇、氣戰登陸艇嘅無船，亦都可以運送士兵、步兵戰車、坦克等展開登陸作戰。
可以同时拥有两批的直升机，一批在陆地上，另外一批在两。
林永佑表示，中共跨海攻击可以同时拥有两批的直升机，一批在陆地上边，一批在两栖突击的舰上边。而第一批出去的时候，第二批可能就转到两栖突击舰上边，补给完之后再次突击，等于是佢增加了两栖突击舰的一啲嘅弹性。揭仲亦都表示，共軍東部戰區裏面的三個陸軍集團是71、72、73集團軍，都直轄一個陸航直升機旅，亦都經常是聯手集團核下的特戰旅實施常態性的聯合作戰演習，都具備一定程度的對台空中機動作戰能力。這些部隊在戰爭的時候可能會從龍田和惠安基地搭乘直升機，和海上的075兩棲攻擊艦以及改裝雙船所組成的攻擊群，聯手對台灣的部分要塞是實施大規模多方向的空中機動作戰。揭仲指出，直升機不依賴機場跑道，因此儘管這些基地都是處於台灣岸至長程精准火力以及是經過耗戰機所掛載的萬箭彈的直接射程裏面，但是除非是將停機坪的每一寸土地都炸爛，否則是不可能完全阻止共軍直升機的起降。林永佑則是認為，基於台灣已經展現出可以攻擊到中國東南沿岸機場的火力，中共自然需要興建一些防護措施，這幾座的基地以往幾乎可以說是不設防，不需要機堡的掩護。不過隨著機群裝備是越來越精密，解放軍亦都不能夠再讓直升機和戰機露天放置，任憑風吹雨打。
因為你的儀器引擎也好或雷達也好一定是越來越先進嘛。
林永佑表示，因為你的儀器引擎也好或者是雷達也好一定是越來越先進， 你自然就会需要更多嘅掩护或者系整补。过去可能对飞机嘅维修或者系跑道嘅一啲状况，以前系要求系冇咁高，但系你现时有咗更新嘅武器嘅时候，你系唔系就要有更多嘅防护措施？有时唔一定系为咗要防范台湾嘅攻击，而系新嘅武器要进入嚟，自然会需要更好嘅环境。揭仲分析，共军一旦执行武力犯台作战，要追求的目标就是速战速决，避免美军的干预或者是中国周边可能引发的无谓事端。不过共军自己亦都知道，以他现阶段的战力还是做不到速战速决，所以这几年一直在调整相关的战力和整建和后勤动员的体系，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浩大的工程。
他是希望在2030到2035年之间，能够陆陆续续达到。
揭仲话，中共系希望喺2030到2035年之间，能够系陆续达到支持武力犯台作战，而且可以速战速决嘅标准。呢、这个整建嘅规模其实系非常之大。除咗睇到嘅机场整建之外，其实有好多仲包括重大嘅基础设施。比如话大型交通线的改造，甚至话是形成新的补给区、新的物资储存区等等，牵涉的又不单止是军方一个单位，还是包括很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台积电在10月14日正式宣布将会到日本投资设厂，日本政府承诺高额补助，专家认为日本是欲藉此是提升经济安全，南韩可能提高，但是并无效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原晶代工龙头台积电10月14日正式宣布将会到日本的九州岛投资设厂。日本索尼公司、丰田汽车参与共同兴建，预计2022年动工，2024年完工启用。据多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企图用最高补助的大约5000亿日元，可能在10月底国会众议院大选之后编入2021年度的追加预算当中。资讯工程与电机专家、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向美国之音说，日本的最大产业是汽车，现在的汽车制造动不动就要使用几千枚的芯片，加上电动车的流行，车用芯片重要性是日益升高。而此外，例如物联网、车联网、万物联网等都需要大量的芯片。日本政府希望保障电脑芯片供应，台积电在日本的设厂正好满足日本政府的需求，所以台积电获得日本政府对此计划的强力承诺和实质补助，亦令到台积电扩充产能和供应链的全球生产蓝图布局更加完整。他说，
台积电是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其任何营运决策在商言商。
张瑞雄说，台积电是一间公开上市的公司，他们的任何营业决策在商言商，一定大部分基于公司的最大利益，所以台积电的全球据点扩展决策一定是根据客户需求、商业机会、营运效率和成本考虑等因素。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除了日本政府承诺提供几千亿日元补贴之外，还有其他吸引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的原因。他说，
またソニーと電装も出資す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
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说，索尼集团和丰田汽车集团旗下最重要的零件制造商 Denso 出资共同兴建工厂也是重要原因，这样对台积电来讲是更大幅降低成本。再者，台积电是好像服务业一样因应客户需求度身订造产品的企业，索尼虽然不是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但是藉由索尼的扩大顾客群，台积电可以建立起和客户紧密沟通的模式，构造出客户满意度更高的产品。铃木一人又指出，其中还有政治因素，由于现在中国和台湾的紧张情势直线上升，必须考虑万一进入战争状态，台积电将生产基地保留在国外可以分散风险。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4日晚的记者会上提到，其实日本政府从2019年起就和台积电展开协商。岸田文雄说，台积电在日本兴建的半导体工厂可以提高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自律性，对经济安全有莫大的贡献。 对此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晶片回到国内生产。
张瑞雄说，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芯片返回国内生产，更由于疫情的流行，日本汽车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芯片短缺问题。而此外，台湾和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亦加剧了地缘政治对供应链的压力，这个都使到2021年初美日等国将科技产业最为依赖的台湾芯片业列为全球供应链重要潜在风险。目前全球正在重建供应链去脱离对中国的依赖，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需要芯片支持的物联网 IoT 和无线通讯技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美日欧等西方先进国家阵营未来和中国为主的阵营势必会两极化，很多产业标准恐怕将会向着双方没有互换性的方向去发展。而铃木一人就指出，自从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半导体业就已经丧失了竞争力，无论政府启动几多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政府积极吸引台积电在日本设厂，最后目标是振兴日本国内的半导体产业。他说，
日本の場合これまで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のは、一つは垂直統合といって、
铃木一人说，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纵向一体化，半导体业亦是由各个企业依赖自己的产品独自生产自家适用的半导体，工厂设置和机械的购买都是由各个企业自行负责，所以可以承担的成本不大，所以制造成本高，效率亦不是那么好，这个形态和世界半导体生产的横向分工方式是非常不合。现在国际趋势已经是生产很多不同商品都适用的半导体了，所以日本希望透过台积电到日本设厂，扩大日本的半导体业的基地，使到日本能够建立类似台积电的工厂，逐渐适应横向分工机制的半导体生产方式，最后是降低制造成本并且提升制造的效率。台积电宣布在日本九州岛设厂的事件，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可能是日本和台湾建立日台经济同盟的开端。但是张瑞雄认为，在这个时间期待日台经济同盟是言之过早。他说，
这只是在商言商，和日本建立本国国家的产业需求，所以也不用太过于解读。
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只是在商言商，和日本基于本身国家的产业需要，所以不需要过度解读认为这个可能成为日本和台湾建立台日经济同盟的起点，因为台日经济贸易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福岛核灾难区生产的食品进口、经济海域重叠的问题等等。再者，日本也不是太可能想得罪中共，所以大家不用期望太高。而铃木一人就认为，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将会令到台积电拥有日台经贸友好大使的角色。日本已经感受到台湾释出的善意，对原本就亲近的台日关系增温有更大的帮助。而相反，日中经济连接急转直下，两者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
半导体はもうすでに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例えばファーウェイ。
铃木一人说，中国依赖日本的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但是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就受到限制，包括日本不再和中国的华为合作，日中半导体贸易早已经陷入了困境。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在这个之后的事情，而且只是一间企业，无论是台积电是否进军，日中之间的半导体业的联系都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目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据韩联社的报道指出，如果台积电接受日本政府援助的日本设厂生产半导体，并且以较低的价格供应日本国内市场，恐怕会使到同样作为半导体供应链的南韩对日本的出口减少而遭受损失，南韩可能因此而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铃木一人就说，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旨是维持自由贸易，但亦要配合目前的世界局势。他说，
やっぱり国家の安全保障とか、国家のにとって重要な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
铃木一人说，以日益重要的经济安全保障层面来看，某些战略性的行业研发和安全相关的投资都可能会被准许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的例外状况。而且世贸组织本身功能失调，即使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亦不能够审查，更加不能够作出裁决。 咁所以美國同歐盟都投資加強供應鏈，呢個喺某程度上對 WTO 嘅自由貿易原則係不符，但而家好多國家都係咁做噶，咁所以目前日本唔需要特別擔心南韓提出申訴。而張瑞雄對此咧有佢見解，佢話：
我想質疑 WTO 可能只有南韓會去告，但這種控告很難成立，因為要證明自己產業，因為。
张瑞雄话：可能只有南韩会向世贸组织提告，不过呢种提告好难成立，因为难以提供客观嘅数据证明本身嘅产业因为台积电喺日本建厂而造成损失。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喺台北嘅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我们讲了乔治华盛顿手下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者之一，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汉密尔顿年轻的时候想做一名军事指挥官，希望在战争中展现自己的勇气，因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他就加入了纽约州的民兵组织。过了没多久，汉密尔顿见到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将军邀请汉密尔顿做自己的助手，汉密尔顿欣然接受。他的任务就是为大陆军筹集资金和供给。汉密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当时并没有多少政治实权的国会求助，结果收获甚微。汉密尔顿觉得美国的政府体制过于松散薄弱，缺乏组织，他不喜欢由人民做主的民主，更趋向于由富裕的上层阶级统治的贵族政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动不动就批评人，连乔治·华盛顿亦不例外。有一次他约好同华盛顿开会，结果迟到，华盛顿表示不满，汉密尔顿立即宣布辞职。华盛顿好后悔，因为他十分睇重汉密尔顿的能力，这个亦就是为什么他后来不计前嫌仍然任命汉密尔顿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这个不是什么好的差事，美国建国之初国库空虚，汉密尔顿必须设法找到投资，还要偿还战争贷款，因为宪法规定这个是联邦政府的职责，要筹集资金，可以去借钱，但是如果不保证偿还，就没有人愿意将钱借给你。因此国会要求汉密尔顿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用。汉密尔顿在报告之中说，政府必须全额偿还债务，这种提议引起一场辩论。当时很多债务都是以国库券的形式发行，凡是在战争期间为军队提供食物、服装和武器的人就可以得到国库券，保证政府会将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库券还保证参军的士兵能够得到补偿。这些国库券其实没什么价值的，因为当时的大陆会议没有钱，所以大家亦就失去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补偿的希望。但是凡有人愿意出价，哪怕只有票面价值的一半，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将国库券卖出。如今汉密尔顿提出要全额兑换国库券，这个就意味着这些国库券最早的主人得不到任何补偿，反而是低价收购这些国库券的人能够大大的赚一笔钱。维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表示反对，他指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应该得到补偿，但是不是全额补偿，另外一部分钱还是应该给那些最初提供供给和服务而得到国库券的人。麦迪逊在国会发表激情演讲，描述退伍老兵穷困老倒，被迫低价出售国库券的现象。麦迪逊说，联邦的建立就是要保护人民不再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对待。
康密尔顿指出，他的计划不单止是要偿还债务，同时亦是为建立国家的信用，等以后借钱更方便。康密尔顿认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冒了很大风险，他们将赌注压在在很可能一文不值的国库券上，因此政府不能够剥夺他们赚钱的权利。很多国会议员虽然同情那些穷困的士兵，但是还是投票驳回麦迪逊的提案，支持汉密尔顿的计划。汉密尔顿的计划重新燃起某些人以前就有的顾虑，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各州认为汉密尔顿这样做是为了使工业化的北方更加强大。汉密尔顿并不否认他的目的是使整个国家更强大，他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令所有部门受益。即使如此，康密尔顿还是和一些南方议员达成交易，只要他们支持他的财政计划，他就设法使美国迁都。波托马克河沿岸，宾夕凡尼亚州的几位国会议员表示赞成。但是他们提出首都要迁往宾夕凡尼亚州最大的城市费城，在费城留十年，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这项计划，经总统乔治华盛顿签字生效。众所周知，华盛顿很希望将首都迁到自己的佛农山庄附近，但是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显示华盛顿曾经要求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提出议案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偿还国债的计划引起极大的争议，而同时他提出的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则掀起更大的涟漪。汉密尔顿说，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都有中央银行，极大推动这些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发展。他说美国建立中央银行能够增加全国的资金流动，能够帮助联邦政府交涉贷款、征收税务。批评者强调，中央银行会比北方一些有钱人享有特权，会控制南方农民和小生意人高度依赖的州立银行，会增加纸币而不是金币和银币的流通。詹姆斯·麦迪逊带头反对汉密尔顿的提案，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财富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应该建立很多规模较小的银行分散在全国各地。他还指出建立中央银行是违宪的。讲到美国宪法，没人能够同詹姆斯·麦迪逊相提并论，宪法里面很多主张就是来自于麦迪逊，大家都很尊重他对宪法的解释。麦迪逊指出，宪法赋予国会一系列权力，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比如说国会有权借钱，但是借钱的目的只能有三种：偿还债务、保家卫国、改善民生。麦迪逊说以改善民生为理由建立中央银行讲不过去，他认为这种讲法是对宪法意思和目的的歪曲，很危险。麦迪逊的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是最后汉密尔顿还是赢得足够国会议员的支持，使建立中央银行的提案获得通过。乔治华盛顿总统要在相关法案上签字之前，因为担心法案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咨询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伦道夫对此不置可否，杰斐逊同意麦迪逊的看法，认为建立中央银行实属违宪，但是汉密尔顿表达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宪法赋予政府特定权力，将他们白纸黑字的写低，但是宪法同时亦给政府另外一些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投入工作，这个就是宪法的目的。汉密尔顿的解释并没有回答华盛顿总统的所有问题，但是他还是签署法案，在美国建立了中央银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意见分歧，他们在美国新政府里面的权力之争是美国政党体制形成的起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看奥斯卡颁奖典礼。李华今天要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litz 以及 Fashion Brisk。
Wow, I just love watching the Oscar Awards show, Li Hua. There's nothing quite as wonderful as the glitz of Hollywood.
我都好鍾意睇奥斯卡㗎。不过 Larry, 你头先话 glitz of Hollywood, glitz 系点解呀？
Glitz, G-L-I-T-Z, generally refers to a spectacular visual display of glamour and wealth.
我每年睇奥斯卡最鍾意嘅就系睇嗰啲电影明星着咩晚礼服，戴咩首饰。所以话 glitz 就系光彩照人，令人眼花缭乱嘅意思。
Most of the glitz of the Oscar Award show is what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are wearing. People enjoy deciding which stars at the Oscars are the best dressed and which are the worst.
咁你觉得今年边个着得最靓，边个又着得最难睇啊？
Well, I haven't really decided yet because we haven't finished watching the show. But I would have to say what Nicole Kidman is wearing is just too glitzy for my taste.
Glitzy 肯定是从 glitz 那里来的啦。尼哥杰曼 Nicole Kidman 穿的是一条很高雅、线条很简单的黑裙，怎会是过于奢华呢？
Well, it isn't Nicole Kidman's dress that's so glitzy. It's the huge diamond necklace that she's wearing with it.
哦，这个我同意，她戴的钻石颈链真是太大了。不过这个是荷里活盛会，本来就是这么奢华的啦。
Sure, but sometimes I think there's too much glitz. What about you, Li Hua? Who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dressed?
咁当然系 George Clooney 啦。不过男明星同女明星比起嚟，咁就逊色得多啦。
The female stars really get to put on the glitz with their colorful gowns in different styles and their jewelry.
And words fall through me, and always.
Larry, 你听，这个就是今年我最喜欢的电影主题曲，真的希望这首歌可以赢啊。
I like the song too. Wow, they didn't cut back on the glitz for this musical number. Look at all the dancers and the special lighting effects.
太好了， I love the glitz of Hollywood.
Well, I'm glad you're enjoying it, Li Hua, because the Oscar award show is very, very long. I think we still have at least 3 more hours of glitz. So now the Oscars are almost over. Which star do you think took the biggest fashion risk tonight, Li Hua?
Fashion risk? 时尚冒险？哦，我知啦。你是说哪一个明星着得大胆，冒住可能不被人接受的风险，是不是这样？
Yes, that's right, Li Hua. A fashion risk is when someone wears something bold and dramatic, hoping that the people will think it's very stylish.
如果这种大胆尝试不符合观众和媒体的口味呢？
If a star wears something unfashionable tonight at the Oscar Awards show, it will be in all the newspapers and all over the internet tomorrow.
我觉得在《汉娜·蒙塔娜》里面做主角的明星仔麦莉·塞纳斯的服装最可能引起争议。你觉得怎么样？
I'll agree. It was a bit of a fashion risk for someone so young to wear such a bright red dress. But I don't think she was the biggest fashion risk taker at the Oscars tonight.
咁你又觉得是谁呢？
I can't remember her name, but you can't forget the dress she wore. The one with the leopard print design. Now that's taking a fashion risk.
Oh, 我都记得那条豹纹裙。虽然有点别出心裁，但是她穿起来挺好看啊。不知道时装评论家听日会怎么说呢？
Well, I don't see how the critics could like that dress. But then again, what do I know? I'm not much of a fashion risk taker myself.
咁又是。你日日只是穿便服，从来都不闷下花样的。
That's right. The biggest fashion risk I take is when I decide that I'm going to wear a striped shirt instead of a plain one.
Guys, 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litz， 系指光彩照人，令人眼花缭乱；而另一个咧就系 fashion risk， 系指穿着大胆，挑战时尚。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